在体力上面改变之外，我觉得我在口味上面也有改变，就是这件事情。
怎么说？
哦，不是怀孕哦，没有人这么说，
干嘛自己补充啊？
对，但是就是会开始，我不知道就或者是比例有没有，但是就是我小时候大学时期，我这。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职涯。今天是支线，哎，你现在有空吗？的主题，我是 Claire，
我是 Joe。
哎，就是你有看过《我可能不会爱你》这部剧吗？是一个很有年代感的剧。
你有看过？
其实没有哎。
那你在里讲什么？
就是我记得是小学的时候，然后我没有特别追这部剧，可是现在呢，就过了十多年后突然想起来，是因为里面有一小段情节蛮印象深刻的，是女主角陈又卿在迈入30岁的时候，男主角传给了她一封 email， 然后里面是50条初老症状。然后小时候就觉得哦，30岁很遥远啊，然后对初老这个概念没有很有印象，但是现在呢开始感受到好像大家对30岁有一种焦虑，就会觉得三好像是一个门槛，就会觉得30是一个门槛吗？
我没有特别觉得，但是我以前小时候曾经觉得25岁是一个门槛。
原来25都已经
早就超过了。你好有礼貌，你其实可以讲没有关系。
我没有，我是想说我已经快到了。
那你有觉得25岁很可怕吗？
我其实好像每年都觉得很可怕，就是每年过生日的时候想说哎呀，自己有没有对得起自己的年纪这样子
啊。真的，我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过了之后就没有再反省自己了。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看关于30岁焦虑的问题。30岁真的是一个让人害怕的岁数吗？为什么大家会对于换一个字头这么的害怕呢？那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一位是 Visual Designer 设计师 Jingle。
嗨，大家好，我是 Jingle。
Jingle 给我发呆。
那另外一位是 Marketing 的 Billy。
Hello， 大家好，我是 Billy。
那想问问看，就是大家在30岁之前，也就是可能你们20几岁之前吧，有没有想象过30岁的自己会是什么模样？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很小的时候想象自己30岁的样子。诶，就是我以前想象就是哦，我就是要有一个独立的生活空间，因为小时候有去过，就是有参观过我妈以前生活的一个小套房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啊，那我30岁的时候我也要有一个独立的生活空间，然后自己要变成一个感觉很精明能干的人。但是呢过了20岁之后，开始以前就好像想象了这个是一个结果的那个图，然后没有想象说要怎么达成，然后后来过了20岁之后开始想象要怎么达成，然后就想说我要有一个独立的生活空间，但其实房租蛮贵的，以前没有想象过这个问题。然后要变成一个精明能干的人，除了看起来是，然后还要有内涵，就是要呈现出来是这样子，又要脑袋里有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哦，其实要想怎么达成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在20岁之前或者是20出头的时候，其实对于自己30岁没有太多的想象。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毕竟还是离太远了，可能那时候也在高中，然后要读大学，然后真的如果有想象的话，大概真的只有想象说自己30岁左右会结婚。那我觉得这个想象可能也是来自于自己的爸爸妈妈可能也是差不多那个年纪结婚的。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可能刚刚 Claire 有提到的能力或者是在职场上面，我觉得那个时候也不会想太多说哦，那个时候30岁的自己要做什么工作，然后可能要做到什么样的职位或者是职等这样子，我觉得都没有太多想象，比较多想象就是结婚这部分。
是不是很想结婚？
是没有到很想结婚，但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那时候大学的时候，然后我的朋友就问我说有没有会想要跟当初的女朋友结婚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没有想太多，我就直接说会。然后那时候可能也才21，那时候可能22而已。然后
朋友这么早就问了，
因为那时候其实也跟女朋友交往一阵子，然后他们就问说会不会想要跟当时的女朋友结婚这样。然后因为我就觉得一段关系 一路走下去，我自己想象最终可能就是走向结婚，这个结果这样子。
嗯
嗯，但也不是说以结婚为前提，所以那个时候只是对于说，哎，那可能在三十岁左右的时候会有结婚，然后对于其他事情就没有太多的想法。
嗯，
好像是也是真的是一个蛮常见的课题，就是对于三十岁然后结婚的想象这样子。
嗯，
那 Jingle 呢？
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其实开始在审视自己之前二十岁的时候有没有想象自己三十岁的样子，然后我就还特别去问一下朋友之类等等的。
哦，好认真哦。
对，然后我就想说自己好像没有特别意识到自己，就是那个时候不会去想象说我三十岁的时候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就是因为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就没有再特别算自己的岁数了。就哎，欸，对吧，
有道理，
啊，
有道理吧，
对啊，
会很难记，
就已经开始就哦生日到了，哦好，但是他不会自己去算说我今年几岁。对，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是有意识到自己长大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我现在是一个大人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我出社会回家之后，就是你看到你爸妈怎么白头发突然变多了，或者是说你意识到他脸上好像岁月痕迹越来越明显，就突然吓到，他说他之前不是长这样啊，为什么我今天这次回家看到他好像变得不太一样，或者是说你才知道说诶，他好像变更年纪更大了，然后是我在长大了那种感觉，才会意识到说哦，其实我已经正在长大当中。
诶，听起来是只有 Claire 有比较有想象。
我其实后来写完这个问题之后，因为隔了蛮长一阵子才回来看，然后就想说诶，我当初有写这个问题哦，然后才开始重新问自己这个题目。
那你觉得你现在有离你想象，就是你后来发现说要成为你想象中的那样子其实不容易，那你有调整你的想法吗？还是你还是觉得我还是想要成为那个样子？
就是会开始调整自己的想法，就是想说以前想象的只是一个很容易的结果，那我现在好像觉得要达成那样吗？说不定也不一定，就是我可能可以从其他地方找到我的快乐，就是我觉得我好像也不一定要达成那样子才会变成一个快乐的人，然后我可以从其他地方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你对你三十岁的想象是要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吗？
当时就是觉得呈现出来那样子精明干练，我还是会想要变那样，因为我达不到，所以我就是投射自己会有那样子的结果。但是以前就没有特别想说我要变成一个快乐的人，但现在觉得快乐这件事情更重要。
嗯，所以就是还是会想要追求，但是又加入了其他的目标，然后觉得就是都可以试着达成看看这样子。
对对，
哦，慢
慢，我觉得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刚刚Jingle提到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在长大这个过程，就是我觉得我在去年，因为我现在29岁，然后我在去年生日的时候，应该讲说2022年生日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蛮明显的一种感觉，就是哇，我已经活到28岁了，也不是说自己活够了，但就是有一种哦，时间过得很快，就是自己已经成长到28岁这个阶段，然后之前可能都没有这种的感觉，但是在去年生日的时候就很明显的感受到说哦，原来自己已经快要步入30岁了。但我觉得这也不是一种要步入30岁的焦虑。然后除了刚刚Jingle提到，就是家中的长辈可能慢慢的年纪，就是外表上面明显感觉变老了之外，我觉得像刚开始大学毕业或者是踏入职场的时候，不管在哪个组织或者是群体里面，自己通常都会是最年轻的那个人。但现在像是在 Cake Resume 是一个比较新创的环境，就会发现啊，怎么大概有一半以上的同事都比自己年轻，然后就会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一个年轻人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明显的感受，这样。或者是有时候比如说你在追星，然后像我喜欢运动赛事，然后可能之前就会看到一些可能明星啊，或者一些运动明星可能都比自己年纪还要大，然后或者是说可能跟自己年纪一样，但现在已经是哦，原来这些人都年纪比我小非常多，然后都已经是一个很在他们的领域很出色的人这样子。然后就
我有时候就是像你那样的情境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哎，我生得出他，欸，
太夸张了吧，
我勉强生得出他。
那应该是很小很小的小孩吧。
我也想要补充，就是对于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 那时候有在想到啊，是不是开始会对 一些事情感觉到冲击性，就是有点长大的感觉。因为就像我这次回家过年，我就听到就是我堂弟他就是有，我堂弟小我几岁啊，他现在应该是25吧，对，然后他竟然有一个未满18岁的女朋友，然后还同居，然后我就，然后我就又听
到，
对，我就超震惊，然后又听到另外一个堂弟，就是他是在游戏上面认识一个香港的女朋友，然后只见过一次面就要结婚，然后我就一直听到这些事情，我就，然后我爸就说，啊，你也是上一辈的人啊，就是才会对这些事情会有那么有冲击感之类的，就是你们当初也是做一些我觉得很冲击的事情啊，
好好笑，
这样子。哦，原来是
这样。你爸爸说是上一辈的人，
对，就是他说，啊，你已经到就是这样子的状态了，这样子，
整个过年不停的倒抽一口气，
对，我就吓到欸，
超好笑。
但对他们而言，就可能对就是年轻人们而言，是年轻人吗？反正就是对可能他们那一个世代的人而言，他们就会觉得这个是哦 OK 啊，理所当然，或者是说哦没有问题。嗯，然后我就觉得要保持开放的心。
嗯，
对，
希望找大家来录音不是觉得你们很老，只是因为觉得你们的观点都会很有趣。
好突然，
不好意思，
突然的消毒。
就是我们刚刚讨论了一下，发现大家在20几岁的时候都是一个很纯真的年纪，好像是没有人像我一样想那么多。那我想问大家说，对于30岁的焦虑来源可能会有很多面向，那蛮多可能是关于特定的社会氛围或者是内在的自我要求，所以造成这些焦虑。想要问问看你们，就是观察到现在所属的社会中有没有什么对30岁的期待然后变成压力源呢？
就是我觉得现在所处的社会还是存在着蛮多对可能30或者是说这个年纪的特定范围应该要做的一些事情，就像刚刚比利有提到可能需要结婚，然后或者是你应该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或是稳定的关系，或是稳定的随便任何事情。对，就是你应该要，就是可能他们会觉得你不要再太多想无为不为，你就应该要定下来，然后再去更稳定的经营你的所有的事情。但因为我觉得是因为现在社群媒体现在也很盛行的关系，所以我其实很轻易就可以看到我的朋友或者是我认识的周遭的人现在在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就会让自己会有时候会感觉到，诶，他们怎么做了这些事情，但我自己好像没有做到，就会产生一些焦虑或是压力。但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局限于特定是30岁或者是什么的，就是只要是活在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我们现代人就是会有这样子的焦虑或者是压力出现，就是他为什么有我没有这样子。那没有办法避免这个焦虑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去想说要如何跟这个焦虑或者是这些负面能量去共处，我觉得还才是就是让自己心态可以更稳定的一个方式。嗯，
哦，对，哦，所以我觉得刚才听到君哥说30岁之后好像会需要追求一个更稳定的人生道路，然后也许是因为很多人都会说20几岁就是你还年轻，所以什么都要去试试看，但是到了30岁之后就要找一个稳定的发展方向，然后还有也是会因为社群的出现产生比较心态，需要调整心态。
嗯嗯嗯，
那比利怎么看呢？
嗯，我觉得我们家对于自己没有太多关于30岁的期待，但当然还是会有长辈会问说，诶，啊，交女朋友了没？啊，是不是要结婚？啊，但我觉得这些都是问候而已，不会带给我太大压力。他们不会说，哦，你一定要什么帮瑜伽传宗接代之类的。但我觉得他们还就是只是一个关心，但我觉得自己比较多的，我觉得自己比较多的压力还是来自于自己对未来的想象，就比如说自己在工作上面，那到30岁这个阶段可能在行销领域上面会成长到什么样子，然后或者是说，诶，那我之前换工作的频率稍微高一点的时候，那是不是在30岁这个阶段需要进入一个像刚刚Jingle提到比较稳定的一个阶段这样子。或者是可能会想象说自己会想要成为管理职吗？或者是现在的工作或者是下一份的工作是不是可以帮我在往自己理想的方向前进呢？然后我觉得再来的话就是经济的压力， 例如3到5年内如果有结婚的打算，那如果要买房子的话，那你的经济能力上面要可能准备到什么地步，然后经济条件是不是足够这样子。
嗯嗯，那我好奇就是就有什么想法，
你不要一直偷瞄我。我刚刚在想，就是因为我刚刚前面不是说其实我对于30岁好像反而没有比我当初对25岁还要感到焦虑、那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25岁以前的我对于这个社会可能还没有太多的认识，所以当时其实蛮容易受到主流价值或者是身边追求主流价值的朋友的影响，觉得我几岁就是应该要怎么样子，那我会想要去符合社会对于某个岁数的人的期待的样貌。但是后来就是随着年纪增长还有工作时间变多，然后阅历也变多之后，就发现其实很多就是社会期待的样子你自己并没有想要追求，或者是你知道说在可能这个年代要追求那样的样子其实是不容易的，比如说你在几岁的时候就要结婚生小孩，然后你的小孩要怎么样去养他，然后怎么样去培养他就是未来可能可以成为人生胜利组等等，就是会觉得说其实很多事情做起来很难，以及仔细去想很多事情你好像也没有真的很在乎，对、所以后来就不会觉得说30岁带给我很大的焦虑。但是我这次回家其实有跟我姐姐讨论到冻卵这个议题、对，就是有稍微想过，但也就是想了一下，对，但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年龄就是我28岁，我小比利一岁，然后我好像还没有真的到就是很刻不容缓要处理这个问题的程度，但是我觉得这好像只是唯一一个会让我觉得跟年龄有关的一点点要担心的事情，其他我觉得好像都还好。
哦，最近真的蛮常听到冻卵这个议题的。那就是想问问看你们有没有实际产生比较个人的焦虑或彷徨呢，或者是你想过这些焦虑是怎么发生的吗？
好，那我要分享，就是那个时候应该是27或是28，反正我那个时候跟交往一个将近5年的前男友分手，反正就是交往超久，然后我那分手的当下我就觉得哇塞，我的世界整个垮掉，就是砰，然后之后就觉得什么东西都没了，然后我是不是到30岁就没有人要我，我是不是孤老终生之类等等的、就是开始想一些觉得很可怕的事情，
悲观，
对，就会变得很像世界末日就到了这样子，然后我就一直在那个漩涡里面，一直你知道就很像黑洞，然后一直被吸进去，然后之后我就在那一段时间就开始更倾听自己的声音，就是有点像是我开始学习，可能以前的我不太会去把一些情绪分享给我的朋友，就是我可能遇到问题我就会想办法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然后但经过这一次的事情之后，我就开始学习把我这些情绪或者是我的一些烦恼跟我的周遭的朋友分享，那他们就会给予我不一样的观点跟不一样的思考方式，然后让我就是发现自己其实正在慢慢代谢掉那一些焦虑，或者是代谢掉那一些我先前给自己的压力，就是你就会发现说你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也因为这些事情让你自己的心灵状态会更加强大，我就觉得这是在长大阶段你会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会知道你自己是往一个好的方向去走的。分享完毕。
谢谢经过分享他个人的经历，然后也有讲到蛮多他自己如何克服这一段蛮黑暗的时期，
真的很黑暗。觉得他身受不见五指，但我觉得走过那一段之后，你再跟大家分享那一段的心路历程，就是细项就算了，就会知道说你其实自己是越来越好的状态，然后你有可能会因为你这件事情而去帮助，或者是说不是帮助，而是分享到可能有相同经验的人，你就会知道说你如何在一个很长期经营的关系底下，如果你真的分开了，你应该怎么去做会比较好。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就是蛮深刻的一个体会。
我好奇 Jingle 那时候花了多少时间。
我其实花了多少时间我不敢讲，可能到现在想到某一些事情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说好像
还没过去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像是，其实我也想分享，就是说 花多久时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有点不太重要，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会让你不断的在每一个阶段再去审视那一段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又更成长一点。因为很多时候可能亚洲或者是华人文化爸妈他就会很急迫的，会像我妈其实就算蛮急迫的，就会像我跟我说你要赶快走出来了，就是你不要再哭哭啼啼了，就是你应该要再往前看之类的等等的。但是我之前就有看到一个，不知道是一本书的分享还是什么的，反正他就是在讲西方，他刚好就是也是遇到他情绪非常低落的时候，但是那个他的长辈就跟他说没关系，你就哭吧，你就好好去代谢掉。那这个时候的他就觉得说哇，原来我可以尽情的像小朋友或者是说很婴儿时期的他一样，就是学习哭泣等等的，不会被人家说你不要哭，或者是说你应该要跌倒就要站起来等等之类的。这一句话或者这个故事对我来说蛮，就是让我觉得说我是比较喜欢这样子的方式去调整我的心情，就是我就会想说好，那我现在就是想哭，那我就哭吧这样子。所以多久时间走出来我不确定，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好好的去分享这件事情的话，代表我觉得自己比那时候当初的我还要来得更成长茁壮了一点，这样子。
那也想就是这样顺势的问下去，就是有了这样子的经历之后，就是像君狗分享说你还是在一个可能回想起来还在克服的这个路上，那你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之后遇到的事情，可能关于年龄啊或者是其他新的事物？
我觉得应该会变成说我了解到我自己要的东西是什么了，所以我更能知道说我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不管是对方也好或是跟自己来做相处这件事情。就像是我很常会跟我就是朋友一起分享，就说啊，我们应该要学习的跟我们的负面情绪相处，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的。大家都会可能会说你要正向，或者是说你应该 对你应该要快乐，你要笑啊等等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不可能24小时都是一个微笑状态，或者是我今天上班，或者是我今天心情就是真的不好。那但我不好，我如果是我应该要怎么做，说就是可能更长大一点，可能会不会那么的把不好这件事情波及到别人身上，就是会让你自己更可以去在内心上面跟这个不好的我说，诶，为什么我这个时候心情会不好，那是为了什么，那我就会试着去找这个原因啊，原来是可能随便乱讲，可能我肚子饿了等等之类的，那我就去解决掉我这个原因，就是有点像是要找出我不好的病因，然后我自己去解决它，那这件事情就会变来说比较重要。
但是经常看到君狗都是会让我觉得很快乐的状态，给我很多的鼓励。
真的吗？谢
谢。那我想问比利说，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然后可能你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在克服的路上之后想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人生的课题？
我觉得就是刚刚提到那些焦虑，然后还有那些觉得30岁的人该怎么样的那些传统价值观，我昨天在准备这题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些好像都是被比较出来的。就是像我即将要迈向30岁，然后身边的人开始有人结婚，然后有人有小孩的，然后有人已经买房子的，然后一定会觉得说，诶，那是不是在这个阶段就应该要达成这些成就，然后也会开始审视自己说，诶，那是不是自己那些人都已经达到这些成就，那自己是不是有点追不上他们的脚步。我就觉得之前不是有句话蛮红的嘛，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然后我觉得有时候如果陷入这种被比较然后所产生出来的焦虑的时候，我觉得我都会尽可能的告诉自己说，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然后只要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有好好的努力，然后让自己过得很自在很舒适就好了。然后我觉得这种想法可能可以帮助我减少一点焦虑感这样子。
我也很喜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这句话，因为我觉得我走的可能稍微慢一点，需要提醒自己好，我还在往前。那最后想问大家一个比较实际然后血淋淋的问题，就是不知道临界30岁的大家有没有觉得生理或作息上需要有什么样的调试来面对自己的身体上的改变？
我觉得可能在生理上就真的变得比较容易累，然后比较爱睡觉，尤其是早起的时候，就是像之前可能早起要出去玩，然后真的可以就算早起还是可以一路玩到半夜什么的，但是如果现在真的早起的话，下午就会变得很容易想睡觉。像我去年的时候有去韩国玩，然后我就坐鸿雁班机，
然后这是半夜的那个吗？
对对对，然后真的到韩国之后，每个行程只要是可以一坐下来的，我都在睡觉。就不管是搭车，然后去咖啡厅什么的，只要可以坐下来然后不动的，我都在睡觉。然后真的是大概第一天都在睡，就是不动的时候真的都在睡觉。我就觉得
冬眠哦，
就真的觉得很累，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像如果是在台湾然后跟朋友出去玩的话，有时候因为我跟我朋友蛮喜欢比如说一整天的行程，然后下午去咖啡厅里面喝个咖啡聊天，然后我就会发现我已经开始坐在咖啡厅里面就觉得很累，很想睡觉，
很想赶快回家，
就会觉得怎么自己那么快就进入到一个就是身体会很累的一个年纪了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心理状态的话，自己是有明显的感受到说，其实好像在这个年纪很多事情变得比较不会看得这么重了。然后像可能以前年轻或学生的时候，可能跟人家起争执啊，会很想要跟别人争一口气或什么的。然后像前一阵子就是自己有发生就是自己觉得蛮气馁或不开心的事情，然后那时候本来想说好想要发在现实动态上面靠北，
然后那个黑色然后小小字这样吗？
对对之类的。然后后来想想算了，反正发那个也没什么意义，然后看起来很像在讨牌，然后就觉得算了，就争那口气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然后对方看到可能也不在乎，所以我觉得现在心态上面好像就变得比较淡然一点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这样好像也可以让自己过得比较快乐，
慢慢走向佛系一点的人
生。 对，比较佛系一点。
那 Jingle 觉得自己身体上有什么样的改变，然后觉得应该做什么调试吗？
我觉得我非常同意比利说的任何一句话，就是只要能做就不要站，就是这种事情真的是越到这个岁数就会觉得说真的明显体力会有下降，但是就会又很舍不，你知道又有点舍不得让自己呈现这种状态，你就会又有点像是很想要抓住那个青春的尾巴，就是很想要让自己还是可以这么有活力，或者是就是因为人生就这一次，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还是想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在做的当下就觉得好累好累好累，但是下一次如果朋友又约的话，我就会觉得我还是想要做。然后在体力上面的改变之外，我觉得我在口味上面也有改变，就是这件事情
怎么说
不是怀孕哦，没有人这么说，干嘛自己补充啊？对，但是就是会开始，我不知道就或者是比利有没有，但是就是我小时候大学时期，我是超喜欢喝全糖的饮料，就是只要不是全糖饮料，我都不称之它为饮料，就是它就是对，它就是茶。然后我只要大学同学就说啊，你怎么又在喝全糖饮料？我说这才是饮料啊什么的。然后珍珠就在喵喵喵喵喵这样吃得很快乐，然后之后到就是出社会之后就不晓得为什么有一天就觉得这个饮料怎么就是那么甜，然后就会觉得说它会开始让我的那个痰就会伸出来，就会
老痰，
对老痰，然后就是开始吓到你知道吗？然后之后就会开始就不好意思，那我要改半糖，然后之后越来越大，都不好意思，我要微糖这样，然后最后就变无糖，然后就觉得我的口味真的变了，就是我真的也再也吃不起，也玩不起那些有糖饮料，或者是说全糖的任何就是饼干糖果。你小时候吃的东西，那时候吃我就觉得这个我小时候很爱吃，然后再吃一口我小时候怎么会喜欢吃这种东西，你就会吓到，就是那个口味上的变化也蛮有对吧？就
有，我前阵子喝了公司买的麦香奶茶，然后本来就是觉得很雀跃，但喝了一口就想说真的是喝一个回忆而已，
真的
你再也不会想喝了。
对对对，就是我们都长大了 真的，我朋友就说啊，你长大了啦，这样子，然后就会开始有买一些保健食品，就开始哎呦，叶黄素吃了吗？然后 B 群，一早到公司的那个仪式就是这样，打开那个药罐子，啊，慢慢，然后就开始上班，这样子，就觉得身体的状态会开始会比较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因为毕竟这个身体要陪我们到老，我不能让它那么快就坏掉。嗯，
好，那我非常喜欢吃甜的，也就是什么豆花、蛋糕、饼干。那我期待自己有一天可以戒甜食，可以自然的戒掉甜食，
说不定你会更爱。
哎呀，好恐怖哦！
对啊，
我觉得我在口味上面的改变反而是反过来，就是有些东西是我小时候不喜欢吃的，然后等到现在这个年纪之后，觉得哎，好像可以接受。像比如说。我蛮喜欢去吃那种小吃摊的，然后我就会点那种卤味什么的，然后卤味上面我小时候就绝对不会加姜丝，因为我觉得超难吃，
姜丝很赞，
我都觉得超难吃，因为我就完全不吃，所以我只要可以说不加我就不会加姜丝，但现在就是如果那个姜丝跟那个卤味拿奏会，我还是可以一起把它夹起来吃掉，就我觉得
姜丝很补身体耶，
真的吗？
真的真的，
所以可能是身体的需求。
对，你身体需求，
潜意识知道告诉我说我要吃姜丝，
对对对，
哦，好好好，
然后潜意识告诉我们不可以吃太多糖，吃糖会变老，然后就戒掉了。
没错，
哇，我们身体好聪明哦，
真的100分。
我前阵子在 Threads 上面看到一句话，我不确定是不是就是中国那边的说法，但是我个人觉得还蛮赞同。他就说，大人只做选择，不做教育。就是你今天不会想要改变别人，但是你会选择不跟这个人走在一起，然后我就超级同意的，因为我觉得就像刚两位有提到说，就其实你长越大之后，你会越来越能够理解，就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样貌跟可能他自己的步调，那当今天你不是要跟他可能不是你的另一半或是什么你的重要的人，你要跟他走一辈子，其实你很难真的去影响别人，而且就也不需要去影响别人，就会越来越觉得说我为什么要把力气花在就是影响这些人身上。
嗯，
对，然后我就有时候在社群上面可能看到大家在那边吵，就会想说哎呀不用管啦，干嘛管别人呢，就是会有这种心态出现，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每个人可能都要走过的一段路吧，就是你年轻可能稍微年轻的时候都会想说一定要跟别人争个什么，或者是一定要很用力的表达自己的意见来获得一些回馈，那也不是说这样子的事情不值得做，而是说你越来越会觉得说有些人不是那么值得你去花那么多力气去改变他。
我很认同就说的这一段话，就是因为就像可能我自己在状态心理状态上的跟过去相比的话，我觉得我在求学时期的那个时候的我比较会追求的就是可能外在的东西，就是我一定会想要去跟朋友或者是跟我就是同侪一起去，例如夜唱也好或是夜冲等等，我就是所有东西就是往外跑，就是绝对不会待在家里任何一秒，就是只要待在家就会浑身不舒服的那种。那到了就是可能20后半然后将近要30岁的时候，我觉得会真的是会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个开关就直接被切换，就会直接被转成就是你会更想要认识内在的自己，就是由外显变成就是就要变更深入去探讨自己这个人，因为其实后来才发现说其实你应该是跟你这个身体或是你这个人应该是会更长的相处，因为其实天就是你朋友可能不一定是一辈子会跟你在一起的人，可是我这个身体或是我这个人则是会陪着我一起到老然后进棺材的那一个，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说我应该要更了解他，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在先前可能年轻的时候不太了解这一个躯体或者这个人，那这个时候我应该要再多更花时间去陪伴我这个人或者是更了解他，那在人生的旅途其实就是有点像是就讲的就是一定是必经这段过程，就是趁年轻的时候，可能也可以趁年轻的时候再更多加的去这个世界看看走走，我觉得会对于现之后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必定会有非常多的帮助，你就会去想说啊，那个时候的我这样做，那我现在会怎么做，就是会去思考更多层面的问题。嗯，
我觉得真的好像是 就是随着年龄跟人生经验的累积，就会有不同的体悟。因为像我有时候也会跟我妈抱怨说，啊，这 我朋友怎么样怎么样什么的，然后我妈都看得很淡定，
抽烟，
她就会觉得说，啊不就这样吗？还好吧。但我就觉得没有，我跟你抱怨这些我是来讨拍的，你在跟我说什么，我觉得还好吧。但可能就是因为
都直男回应
但他可能就是看多了，他觉得这件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什么的。我就觉得好像真的是因为随着年龄的提升，然后人生经验的增加，就会有不同的感觉。这样
姜还是老的辣
但我不吃姜
你吃了
可是就是我也想到说，其实因为我也有时候会跟年龄再比我大一点的人相处嘛，那他们就比如说我们的长辈或者是大我们一些的哥哥姐姐之类的，那他们的态度就会比我们再更佛系或是更平和一点。那有时候我在跟他们讨论我的遇到的问题的时候，他们给出这种啊有什么差别，反正大家都是这样啊之类的这种回馈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有点不爽。
哦，对啊
对，所以我后来就是也会提醒我自己说，就是现在可能假设我跟年龄比我小的同学们相处，然后我可能不会觉得他们的问题是问题，但是我不能让他们觉得我不在乎他们的问题。对，就是虽然说我自己刚刚是这样讲，但是换个角度去，就是换个人设去思考，也会想说，哦，那自己好像也要注意，不能够有这种给人这种感觉，这样。
哦，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好像听到了，就是比我想象中更多的关于自己人生经验上很真实的那种经验，所以我觉得听起来很有收获，因为真的是很真实，就不管是可能身体状况的变化，或者是真的很写实的人生经历，就是
军狗刚那个是神来一笔，
哪个？你说吃 B 群吗？
不是，我说那个五年分手的那个。
哦，没有，我有写，我想说，我来分享一下好了。
对啊，真的很深刻哎，啊，
真的非常深刻的经验。然后就是谢谢大家这么真实的讲出、分享出自己的故事。
谢谢大家贡献了你的灵魂碎片在这里，这边成为你们的分灵体。
这是好事吗？
不是，我把它剪好，我会把它扫起来。
好的，那今天的这一集呢，就先到这边。那如果各位有任何想听我们聊的主题，不管是主线、支线，或者是想要提问的问题，都可以在本集的单集简介中找到一份表单填写。那节目最后呢，还有每集必备的你问我答时间，请大家先稍待，不要走开。
那听完这集的你，如果有任何想说的话，都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留言区或者是科技职涯的 IG 跟我们说哦。欸，你现在有空吗？陪你聊那些大人的成长课题，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
拜。欢迎来到本集的你问我答。今天的听众提问是，
今天我们收到了一个听众叫做 Peter 的提问，然后他的提问有点长，就麻烦大家耐心听下去咯。他说，我最近碰到的困难是，我未来有出国留学的打算，可是最近留下来的时间只剩4个月，然后我的工作只有我会，没有其他人会。也就是说，因为他说，他解释了交接的时候，那个离职的同事仅用3天就闪电离职了，所以他3天交接完这个工作之后呢，现在这个事情只有他会。然后他的公司在这几天要考虑帮他转成正职，他现在是约聘，所以是约聘转正。但是呢，他其实没有很想转，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说比较好，怕太早说他们会很快把他当作是外人，因为他还有4个月才要留学。可是呢，他就觉得如果预告离职的话，可能很快就会被拔权，然后就会渐渐的排外。但是他又担心说，怕太晚说没有人可以交接，因为公司的人其实蛮喜欢他的，而且会觉得他会留下来工作，所以就很放心没有再继续征人了。那他说这几天呢，公司主管已经在跟他谈未来的薪水等等的问题，感觉好像下周就要让他签约决定了，那真的是一个蛮紧急的问题耶。所以呢，他就说，我不想当那个只做了3个月正职就离职的人，而且他想说，未来这个主管可能还可以成为他下一份工作的推荐人，然后他目前只有这一份实习跟这份约聘的经验，他有点怕这样突然离职会不会让对方留下不好的印象，感到焦虑的 Peter
你说 感到焦虑的 Peter 比吗？就是
对
Peter 的 Peter 的烦恼好细微哦，而且他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就是内心话的感觉。那我来为大家整理一下。好，那其实我们整理一下 Peter 的烦恼。首先他的背景资讯就是他是约聘职，然后公司有想要他转正的意愿，但是他本人并没有要长期做正职的计划，因为他准备要出国留学，这都是很确定的背景资讯，他没有要改变他出国留学的计划。所以简单来说，他的烦恼可能可以归类为两类，一个就是说他怕他太早提离职，但是他却还没有要离职的话，接下来这四个月公司就不会让他做可能重要的事情，或是让他能够有所发挥。但是他怕他太晚提的话，到时候他确实又没有一个人可以交接他的工作，然后也没有其他人会他的工作，那公司可能就会觉得说，诶，你怎么放弃我们，放生我们这样子。那这个前提是建立在他想要跟他的主管保持好的关系。那听完这个问题呢，还有拆解这个问题之后，我想对 Peter 说，赶快提吧，就是不要再浪费时间想这么多，或是烦恼这么多了。因为我觉得你不提的话，到最后你比如说要离职前的那一个月，你提出你要离职的话，你刚刚提的这些烦恼啊，这些忧心，你都没有办法确定它会不会发生。就公司可能确实就是很需要你这个人，主管可能会确实感到很困扰，可是其实这一切一切的烦恼，你都可以借由你现在来提你未来四个月之后可能有离职的这一个需求，而得到一个很完整的答案。但是呢，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 Peter 会担心。其实我之前也有类似的经验，就是我还蛮早就把我离职的这个想法透露给我的主管，然后我的主管他可能其实也并不是说不愿意放权给我或者是什么，但是因为他可能也很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所以后期他真的是完全没有留恋的就让我走了。然后我当时反而会觉得说，诶，就是公司真的很不需要我，就是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也可以理解 Peter 的困扰。那其实如果说他还是希望能够在提离职之后持续在这间公司有所发挥，剩下来的这四个月的时间里面都还是能够做重要的事情的话，我觉得他可以朝一个方向去想。就通常我们会说一个同事他要离职我们会很舍不得，可能会有两种原因。一个是他的工作的技能真的很厉害，就公司少了他之后整个团队的战力会真的受到一些影响。那第二个是我觉得第一种在更进阶版，是他除了本身的能力很厉害，技能很厉害以外，他在整个软实力方面，或是他跟大家相处啊，团队沟通等等，是真的有很高的不可取代性，或者是他能够扮演团队之间人与人之间很重要的这一个润滑剂的角色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个人的不可取代性真的很高。那因为我不知道 Peter 是属于哪个阶段，那我先假设你是可能第一种好了，因为刚刚有提到他自己有提到嘛，
提到
对，就是他会的工作整间公司只有他会。那我觉得在这种时候，如果你希望在接下来的这四个月里面你都还是能够受到大家的重用啊，或者是大家都还是很想要跟你合作的话，可以尽可能的往二去走，就是你怎么样去结合你的本身就会了这些技能，然后再加上你已经在这间公司做了一段时间了，那有没有机会是能够发挥一个相对来讲有一些经历有一些资深的员工能够发挥的价值。我觉得这个时候公司就会觉得说，诶，那我还是会想要请你再多做一些什么，或者是还是会想要请你再多帮一些忙，就你对于团队来说还是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那所以太早提的话，我们通常都会担心说可能是不是因为没有价值了，所以公司就会把我们排外，就是说要让自己的价值是可以体现出来的，这样会让公司觉得可以把我留住，我是一个还蛮有潜力的员工。
应该说我觉得 Peter 可以好好善用他所谓的他会的工作只有他会，这是他蛮重要的一个筹码，但是这样其实 技能都是可以学会的嘛，所以这四个月又是一个蛮长的时间，所以还是蛮有可能公司会在这四个月里面找到一个能力也不错，学的也很快，可能就如同当初他加入的时候一样的那位 Peter， 对，就是他也能够很快的去学习 Peter 他已经会的这些技能，所以这种时候 Peter 他反而更能够去作为一个筹码跟公司谈判的，会是他的软实力跟他这在这间公司里面相对久一点，他对公司的整体的不管是文化的了解或者是方向的了解，就可以做出一些他跟他的接班人的一些差异化，然后提升他的不可取代性。
哦，了解了。关于刚刚说了，我们好像已经点到了他太早提的问题，那他有讲到说诶，那公司现在好像没有在招人，就是觉得预设他一定会做下去，所以没有在招人，然后他很担心说到时候没有交接的话会不会也造成一些困扰。
但公司现在没有在招人，就是因为公司以为他想要继续待下去啊。
哦，所以这其实只是他脑中想的预设的，然后他还是要把它清楚的表达出来，才可以让公司知道有这个需求。
因为我觉得假设 Peter 他就是很确定他暑假就是要出国了，他就是很确定他四个月后会离职，就这一个条件是固定不变的话，那他更应该去主动的去为对方，也就是公司或是主管创造更多的方便性，然后也为自己争取更多谈判的条件。那我刚刚所谓的方便性，就是既然你担心说没有人可以交接你的工作，或者是公司没有再继续找人，但是其实这一切一切都是建立在说公司不知道你准备要离职的这一个条件之下，所以其实就如同刚刚前面讲的，就是如果 Peter 他现在主动的去提出他有这样的需求，但是他还是想要继续在公司待一阵子，那如何去提高他的不可取代性，让公司还是愿意交给他重要的工作去做，我觉得这可能会是他可以做的一个方向。
嗯，了解了。希望我们的观众 Peter 有收到我们的一些小小的解惑建议，然后也希望他的事情能够顺利的被解决。
我刚刚真的有一种好像在对 Peter 说话的感觉。对，希望今天的建议对 Peter 来说是有帮助的。
那今天的你问我答就到这边。
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像 Peter 这样子的可能在职场上面的一些困惑问题的话，都欢迎在本集的单集简介中找到一个表单向我们提问，也欢迎在这个表单里面向我们许愿，希望可以在每周固定的单集听到的主题。那我们就下次的你问我答时间再见了，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